早上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到四十七节。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现在我把从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竟然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你们要做的正是你们的父做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神差了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的人的父。我讲真理，你们却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讲真理，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就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神的话语，感谢主。大家早上好。我知道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今天是长，这周是长周末，而且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我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大家。如果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的话，我是 Nathan，我是教会里面的一名童工。我们一直都在讲约翰福音这一系列的讲道。如果您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到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八章。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邀请你进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聚集在这里都是因着你的名。主啊，愿你自己把你的话语亲自的来浇灌给我们，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因着你而得到宝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说，我想要问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像我一样非常讨厌去看牙医？如果在座有牙医的话，非常抱歉，但的确是一个现实，事实上，有超过60%的人对看牙医有某种形式的恐惧或者焦虑，因为我们很想要逃避它。我承认我早就应该去看牙医做一个例行检查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去，我都不想去。现在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中很少有人真正按照牙医说的去做。我知道每天应该要多试的刷牙和使用牙线，但是说实话，没有人真的按照牙医的吩咐这样做的，不是吗？牙医经常跟我说，我需要用牙线。当我去看牙医的时候，牙医都会鼓励我说：“你要使用牙线，不然的话，你的因为会有很多的蛀牙。”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就被我归类为不需要做任何行动的讯息。”然后我继续我的生活。尼尔·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一书中有这样子写道 我们对接收到的信息总会这样子的归类，部分原因是我们被训练成这样，这是一个尼尔波兹曼所说的信息行动比，意思就是说我们接收到的信息远远多于我们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这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电报的发明以后，这样的情况变得更加的糟糕。他在《娱乐至死》这一书中这样子写道，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行动的比率非常的接近，所以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能够控制他们生活中某些突发事件的感觉。人们知道的东西都有行动的价值。然而，在电报创造的信息世界中，这种效力感就消失了，因为整个世界成为信息新闻的背景。任何事情都成为每个人的事，而第一次我们接收到的信息没有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而且没有回答的权利。现在把这段话应用到我们的数字时代、智能手机、新闻的全球化，我们获得有史以来更多的信息，但我们对所有的这些信息做了什么呢？通常的情况下，我们什么都不做。大部分信息对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影响，大部分的信息不需要真正的行动。于是，行动与信息的比例就完全失调了。我们再听听尼尔波兹曼的这句话。对于电报来说，智能意味着知道很多东西，但不是认识它们，所以。我们知道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些事情。所以，有多少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是有多少事情是我们深入了解过的呢？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呢？而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的生活能够围绕在这些事情上面，并且把这些事情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答案可能是非常的少。而这成为真正一个问题的是，当我们听到这个叫耶稣的人，他说了所有关于上帝和世界的事情，然后给出所有他的追随者应该要如何生活、行动、思考和爱的教导。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些本该在我们生命中最有意义和分量的信息，却陷入了这些混乱的信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当中被完全的弱化了。他的话语成为另一个我们认为是可以忽略的信息。换句话说，他的话成了另一件我们知道的事。但从经历上讲，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很少。我们可能知道耶稣的话语，但正如上周的经文所说的，他们不能容纳我们。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再次说，任何声称是上帝子民的人，也就是耶稣的跟随者，都必听从上帝的话，按照耶稣所教导的真理而活。换句话说，耶稣的跟随者被呼召，必须认真对待耶稣所有的教导，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帝的子民遵循上帝的道路。在今天的经文39节，他们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今天的经文是以一个反对意见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段对话的中间。你的圣经可能会把它分开，并加上了一个小标题，但这都是从同一段，都是同一段对话。从38节开始，耶稣对这群刚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和领袖说，就上一周的经文所提到的，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但你们所做的却是从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而我们看一看这个经文，我们想回应的说，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父就是我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呢、啊、这不会带来任何的问题，所有的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样子认为的，我们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按照血缘 血统来说，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受神祝福被神拣选的一个族类。但耶稣并不关注他们的血统或种族遗产，对耶稣来说，他更看重他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行为。所以耶稣在经文39节中继续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做亚伯拉罕所做的。现在我把从神那里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竟想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你们要做的正是你们的父要做的。耶稣看着他们的生活的实质，他们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所做出来的一切，说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你们确定吗？看看你们的生活和行为吧。因为亚伯拉罕并没有杀害上帝的使者，而事实上我们能够圣经上看到亚伯拉罕甚至接待了上帝的使者，并且热情地款待他们。所以耶稣在这里的问题是，你们确定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应该效法他的做法和他的生命。所以对耶稣来说，他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并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这样子的对话让这些犹太人更加的沮丧。于是他们在41节说，等一下，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谁，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然后耶稣再一次说，你们确定吗？在第42节，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已经来到这里，我不是凭着自己来的，而是神差了我来。然而直到现在，他们还一直在寻找杀害耶稣的机会，这绝对不是亚伯拉罕或上帝所要做的事情。而现在，在他们声称自己是上帝的孩子之后，耶稣告诉他们，他们正在拒绝自己的兄长，也就是耶稣。因为如果他们是上帝的孩子，而耶稣也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么耶稣就是他们的兄弟，他们没有理由要去拒绝他。因为爱自己的兄弟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的文化中，家人是最亲密的纽带。所以他们想要杀耶稣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就显得更加的不合逻辑了。既然如此，他们仍然确定上帝是他们的父亲吗？尽管他们嘴上这么说，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完全的不一致。而耶稣看到了这一点，他接着问了一个反问句，43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答案是，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所以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之处。现在这段经文中的听并不是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上以及在整本圣经中，听的整个概念整个意义是听而顺从，它很少是指明说是简单的听。换句话说，当论及神的话语的时候，知道我们知道了就是要去认识，我们听到了就是要去行动， 听而顺从，这是需要我们的行动的。因此，这群刚刚开始相信的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听和接受耶稣的话语需要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彻底的重塑，这意味着他们要放下自己对传统的依赖，以耶稣为中心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去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对世界的，对生活所有的一切的看法，等于是要把他们的生命重新的规划重塑，这对他们来说，这太难承受了，这个代价太高了，所以他们宁愿相信谎言，宁愿继续相信与耶稣所说的真理相反的东西，因为听而顺从的代价太大太高了。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难道他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吗？因为如果你是属上帝的，你必然能够听神的话，你也能够以耶稣为中心，把神的话遵循出来。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想相信我，这将意味着你要以我为中心，重新规划你的整个人生，并遵循我的道路。这也是耶稣对其他无数的人所做的事情。他对尼科底母说，你必须重生。对富有的年轻人说，你必须变卖你所有的。那对于我们呢，我们可能声称相信耶稣，但当我们省察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确定吗？我们的心能容纳他吗？杰萨尼在他的小书《认真对待耶稣》写道，我们可能会说耶稣是我们的主，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足够。我们是通过行动来跟从我们生命真正的主，而不是仅仅通过口头的声明。如果我们要进入耶稣的国度，那么他必须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王。如果我们一直以否认他全能的方式生活，那么无论口头上如何赞美和高举耶稣，他都不会成为我们的王。我们嘴巴所宣扬的必须与我们生活所行的一字。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我们周一到周六的生活与我们周日早上所宣扬的是一致的吗？很多时候我们会宣扬耶稣这位谦卑的仆人，但是在家里我们却抬起骄傲的头，期望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子或丈夫为我们服务，把我们放在第一位。我们宣扬耶稣这位花时间与卑微和被边缘化的人在一起，而整个星期我们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在争先恐后的寻找一些我们可以一起吃喝玩乐的人。耶稣的首要任务是奉献自己，而整个星期我们可能只在寻找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了什么。也许问题在于我们真的没有认真对待耶稣，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能相信他的救赎，我们喜欢去天堂的那部分，但是登山宝训呢，我们中有多少人读了之后就放在一边，选择相信那不过是无法实现的教导，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那么的遥不可及，那些是耶稣做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做到这些。即使我们嘴上不会这么说，但是当我们没有努力把这些教导活出来时，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这说明我们没有真正读懂耶稣的话，因为他用一个建造房屋的比喻来结束整个讲道，并说，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因此，当耶稣说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敌，并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时，我们实际上应该为活出这样的生命而努力。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光听神的道，而是我们要听这些道，并且又要去行这些道。所以，如果我们有活出我们所得到的生命，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呢？也许我们已经错过了重点，我们的心仍然是坚硬的，因为上帝的子民遵循上帝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不断地告诉那些要跟从他的人要付出代价走窄路，因为真实的信仰需要真诚的悔改以及回转而跟从耶稣的脚步。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是一条通往生命的窄路。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耶稣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并活出我们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那么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耶稣的话语，并且努力按照他们来生活。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耶稣和他的教导以及真理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在第44节说的，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天哪，太可怕了。你可能发现你的父亲是魔鬼。这耶稣在这里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要做什么呢？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极力的反对。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第4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也是说谎的人的父。所以耶稣对这群可能跟从他的人说了这样子的话，而耶稣抛出了这个重磅的炸弹。耶稣一直在提到的父，在这里提到的父，也就是他们称为父的，并不是耶和华神，而是魔鬼控告者撒旦。耶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他们像他们的父一样是杀人的凶手，选择相信谎言。而这些谎言来自哪里呢？来自魔鬼，谎言之父。正如耶稣在第47节最后所说的，你们不听我的话，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的。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以为自己是属神的，但他们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可能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但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和凶杀的欲望反映出他们的心是远离上帝的，所以他们是有一个不同的父。对耶稣和新约作者来说，所有事情背后的属灵真相只有两面，光明和黑暗，上帝和撒旦，没有中立。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的话，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不舒服，因为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喜欢属灵层面上的事情，我们甚至被天堂或者死后会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的这些想法、这些说法吸引。 而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假设是，所有属灵的东西都是好的的，都是好的东西。但耶稣刚刚谈到了凶杀和谎言等事情背后，其实是有邪灵的存在。在圣经的早期篇章，创世纪中，我们看到魔鬼即撒旦在花园中，由于他的谎言，人类被欺骗，陷入了罪恶和堕落。在那一刻，他谋杀了亚当和夏娃以后，所有的人类，不是因为他刺杀了他们，而是因为通过欺骗，他切断了人类与生命之源的联系，也就是上帝。这是宇宙范围内的谋杀。从那时候起，所有的人类都被罪所捆绑，被罪所奴隶。魔鬼是我们的父，我们不能遵循神的旨意，我们无法从罪中挣脱出来，所以我们只能追随那个控制我们的魔鬼的脚步，把罪和破碎散播到这个世界当中。而这里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的话，因为他们还不是信徒，耶稣不是在跟基督徒说话，他是在和那些自以为认识上帝并对耶稣感到好奇的人说话。由于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并以他为中心，他们仍然属于黑暗的国度，与他们的父魔鬼的行为是一致的。耶稣指出他们受蒙骗，却选择继续相信魔鬼的谎言，因为他们仍然与魔鬼同一国度。他们永远不会接受耶稣所说的真理，因为他们不能。但对于每一个已经相信耶稣的人来说，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正如约翰在福音书的开篇 所写的那样，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力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我们可能一开始是魔鬼的孩子，但对于每一个接受耶稣、接受他的生命为自己生命的人来说，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被收养进入上帝的家，被称为他所爱的人、蒙爱的人，并且有一个永远与他一起生活的家。而现在，我们的兄长耶稣正在向我们展示这个家的生活方式，以便我们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并作为福音复兴的传播者，被派遣进入到世界当中，把这个好消息与别人分享。因此，我们的呼召是停止像魔鬼仍然是我们父那样的生活，我们要开始越来越像上帝的子民，像我们的天父的儿女那样生活。我们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认真对待耶稣的话语，并效法他的生命。这也是一个过程，因为从位置上说、位分上说，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我们仍在学习如何按照这个新身份生活。我们里面还有一部分老我喜欢黑暗，就像之前所谈到的，我们这一部分的老我仍然习惯于过往属于魔鬼的生活方式，我们这一部分的老我仍然贪恋罪恶。我举个例子，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和我的妻子在家中，突然另一个房间的灯打开了，我们马上就说那是撒旦，那是恶魔干的。 而当我们真的去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有一部分还是属于黑暗的，但是我们并不是惧怕、害怕这一部分的黑暗，乃是我们有盼望，知道这一些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都会过去。尼尔·安德森在他的《挣脱束缚》一书中这样谈论我们的新身份和地位：凭着信心，我们已经进入了与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关系。但是，我们对罪，因此我们对罪是死的，对神是活的。我们现在与基督一起坐在天上，在基督里，我们是重要的，我们是合格的，我们是蒙爱的。撒旦绝对无法改变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和我们在神里面的价值。但是如果他能欺骗我们，使我们听信他阴险的谎言，相信我们对上帝或其他人毫无价值，他就能使我们失去行动力。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的确，魔鬼是真实的，罪和地狱是真实的。跟随耶稣没有假装的余地，你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都在直接的进行着，这是一场非常真实的属灵征战。它的胜负在于我们是否认，是在我们是否认真对待耶稣的话。如果我们宣扬耶稣的名，那么就让我们信他，并且活出这样的生命，因为这里的利害关系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的子民遵循上帝的道路。我总是想起，这个关于底特里希·潘霍华的故事。他是纳粹接管德国期间的一名基督徒牧师。在那个混乱和邪恶的环境当中，牧养和管理一所神学院。其中他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朋友来他的神学院看望他。这个神学院叫粉肯瓦俄特，在那里他把朋友带到一个地方，俯瞰这片土地。他们可以看到对面有一个新的德国军队营，正在学习如何战争、破坏和邪恶。站在那个地方，潘霍华说：“这里必须比那里更强大。”意思是，我们在这个国度里的门徒必须比那个强，我们的奉献必须比他们的更大，我们的练习和预备必须比他们更充足。这同样也是对我们现今教会的呼召，因为我们有非常真实而邪恶的仇敌。如果我们按着被呼召的使命与黑暗势力征战，那么我们的门徒必须从学习并活出耶稣的话语，而生出真正的敬虔和奉献。而这一切必须比这个黑暗的国度更强大，这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地跟从耶稣，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对福音社区小组的期许。这些小组将成为一个实践的地方，一个训练场。在那里，我们与其他信徒联系在一起，一起学习成为耶稣的子民，成为世上福音复兴的传播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福音社区小组聚集在一起是要共同遵循耶稣的道路，因为我们的目标和学习就是要如何以耶稣的生活，以耶稣的方式而生活。那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上帝为我们指明了道路。他不仅通过十字架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道路，而且是唯一一个完美实现天父旨意的人。我们看46节，这里有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在其他的争论中很容易被忽略，但这是关于耶稣的圣洁和无罪的声明。他转身对他们说：“你们谁能说出我的一个罪？ 想想看，有谁能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任何的人类能够说出这句话，除了耶稣，上帝的儿子，我们伟大的兄长，他过着完全无罪的生活，代替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撒旦、罪和死亡，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生命当中，罪的咒诅被完全打破了，我们的罪债被偿还了。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七节中说道，你不再是奴仆，而是儿子或女儿。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呼召就是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了解学习耶稣和圣经的教导，并将其付诸行动。我们需要把神的话语行出来。加拉太书四章六节，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既然是神的儿子，神就差遣他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里，呼叫阿巴父。圣灵也就是引导耶稣和赐给耶稣能力的那一位，已经进入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呼喊着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这一个身份，这是我们最真实的身份。而正是这位圣灵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以耶稣的方式生活。这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耶稣的生命真正成为我们的生命。但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生活被耶稣所颠覆吗？我们真的想这样子顺服他吗？愿意这样子降服他吗？我们中一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们想要这样子的生命，我们想要耶稣。如果这是你的答案的话，那就坚持下去，继续努力学习耶稣的话语和圣经的知识，放下自己的生命来得到耶稣。但是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那么今天早上你就可以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或许还有一些人会问，我真的需要做这些吗？我在说完这一切我们要做的事情以后，我能不能够就只成为一个，就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不做这一些所要求的事情吗？对此，我喜欢达拉斯威拉德所说的话，也许你可以，上帝的仁慈是如此之大，我相信如果你能找到任何根据，他都会让你进入天堂。但是你可能希望在你死之前想想你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想想你正在成为怎样的人，想想你是否能在那位你活在世上的时候从来不觉得特别需要的人，不觉得重要的人面前舒服地度过永生，而他是现在就对你说跟从我的人。而耶稣的邀请跟从我到现在还是一样的，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从来没有对耶稣说过是的我愿意，或者说是你曾经说过愿意但是后来你远离了，我再一次邀请你们回到主的身边，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想要归向你，我们向你祈求祷告， 撒旦在我们里面不能有任何的作为，我们奉你的名来祈祷。拿撒勒人耶稣，你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能够挣脱这样子的束缚和捆绑，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圣灵，请祈求你来到我们当中，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因为耶主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你，主啊，我们别无所求，这是我们心中最深的渴慕，我们需要你。主啊，对那些心里现在还不确定的人，我们祈求你与他们相遇，与他们的心来相遇。奉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我们一同来，这是我们庆祝主的复活，这就是我们所要谈论的真理，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生命。那个饼是代表主的身体，那个杯代表主为我们所流的血，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已经受洗并是主耶稣的跟随者，你可以到前面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再一次回应主的呼召，当主耶稣说跟随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再一次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但是如果你还不太确定的话，你对我们对耶稣的信仰还不太确定的时候，我鼓励你到前面来，我们下面有一些人能够为你祷告。我们继续敬拜，并且我们一起来宣扬主的话语，并且我们以我们的行动活出主的话语。